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读了两遍啊，至少读两遍。起因经文我们读了一遍，我们刚刚又再读了一遍。我们很快把过去就着这一段经文，特别是从第二章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再提示一下。你看，大卫的诗篇里面讲，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上帝既然顾念这算不上什么的人。从这里面让我们来了解揣摩到，上帝创造人原先他的目的，他的心意，他原先是使人有他的形象样式，使人在万物之上做一个管理的，做一个管家，来管理万有，诸天万有。而且他也给人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权柄，有为我们预备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对读这篇诗篇的人，我马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来我们人在上帝他的整个的计划，整个的工作里面所占有的地位。但是我们从我们自己，从整个的历史，从我们放眼能够看到的这个现状来讲，我们都看不到上帝的心意在现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现代的这个世界上面，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曾经达到过。那我们真正能够看到人的尊贵，人的荣耀，那只有从一个地方看到，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上帝的工作的落实了，真正能够贯彻，能够做成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却因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那我们上一次也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了，他在这两章里面，事实上他当然他整卷书里面都提到了这几方面，他提到了有三个我们人受困在当中的，我们人陷溺，我们人被拘禁，我们人被辖制，也灭亡于其中的。哪三方面呢？一个是罪，一个是死，一个是那邪灵，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都已经隐含着，都已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三方面他要解说上帝的作为，他要解说，特别是把他的儿子，我们的天父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道成肉身要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们提到在第一章第三节的后半段，那么短短的一句话，他用后边整卷书的绝大多数的篇幅来解说。哪一句话呢？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一位表明他是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么这个罪带来就是死亡，罪的问题要怎么样解决呢？要怎么样能够打败那掌死权的那个魔鬼呢？把我们从死亡的拘禁，死亡的这个朽坏，这个灭亡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了。所以他这里面在第二章里面只是简短的提到了啊，因为他后面他要继续解说。这一位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右边的是以什么身份坐在那边的呢？哦，原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也是那位得胜死亡的元帅，得胜是败坏那掌死权的。而他所这位到世上来跟我们也一样有血肉身躯， 好像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的这样的一位主，他又是怎么样能够做成这个工作呢？原来他为我们尝死味啊！我们等到这个24号的晚上，24号晚上是受难节的前夕了。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守圣餐。我们在那一堂聚会里面，我会再跟大家把希伯来书，既然我们这一季读的是希伯来书啊，主日学，我们虽然这一季的主日学今天算是最后一课，接下来4月份我们还有第二季继续读希伯来书，所以我们主要重点呢都把它摆在希伯来书里面。单单希伯来书里就有很丰富的里面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与上帝的旨意，与救恩的成全，与我们能够所享受得着的救赎的恩典都息息相关，里面的重点我们要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我今天我只很简短的讲，这一位取了血肉的身躯来世上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为我们死啊，就是要透过死为我们尝死味，要受死的苦，也要经历苦难得以完全。我们上次都提到，这些都是让人呢、整个在脑筋里面要来一个急转弯的这种经文。因为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死呢？为什么要死？上帝的儿子原本就是完全的，为什么还要好像有一个过程之后才达到完全的地步呢？他原就是在荣耀里的，但是他降世为人一个很重要的用意是要把我们带进到他的荣耀里去，使我们在他的荣耀里也有份。所以这里面都是让我们都是有这个吊诡性的，有反合性的，有让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要促使我们要停下来好好来思考的这些经文。那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特地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又是什么？他又是真正得胜的那个元帅，他是救恩的元帅，是救我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救恩的元帅。我们上次特别提的这个元帅的这个字眼，这个元帅的字眼原来就是头，最头最开头的就是那个源头的那个含义啊。这个字用的很少，次数很少，在新约里面就是只有这4次，而这4次所提到的都很宝贵。这边就提到了是救恩的那个头，那个真正的源头，那个真正救恩开头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个创始也是这个字，在彼得的见证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那生命的主也是同样一个字，讲到说做为我们做君王做救主的那个君王字眼也是啊，这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那么都是讲到了他是救恩的元帅，他是生命的头，他是生命的元帅，他是救主信心的头，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创开头的这一位。那么这一位呢，他是借着死来得胜，那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所安排所计划所做成的这个途径。因为真正要显出耶稣基督这位成为人到世上来的这一位啊，像我们一样，就像以赛亚书，以赛亚他所写的，他没有加形美容，他形容枯槁，人看到他不会羡慕的啊，不会感觉到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一位呢，却是真正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面要从哪一方面让我们能够认出来看出来呢？就从他复活的大能里面我们认出啊。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特别提了罗马书第一章前面的那3句话，里面讲说他原先呢，我们看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按着 原来按着肉体讲，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但是按着圣善的灵来讲，按着圣善的灵来讲，因为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这里面讲到死啊，死亡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不单单是如此，耶稣基督还是什么？耶稣基督这边讲到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上次用这个做题目谈这一段的经文，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就是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右边的这一位，就是那一位洗净了人的罪的这一位，就是还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的这一位。所以我们特别提到了说，这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这个字啊，我们上次并没有加以解说，我们今天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点点的交代。这个字眼很特别的啊，这个字眼也很重要，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它的分量很重。这个字眼有几次都翻译成挽回祭啊，我们可以来参考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里面，罗马书第三章这一段21-26节的这个经文呢，里面的第25节啊，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因为这段的经文太特别了，太突出了，变成好像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焦点，一个核心一样。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一段经文为什么特别啊？因为它本身里面的内容，它的分量，让我们注意到它的特别的地方。马丁路德格外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在之前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马丁路德认为圣经中的圣经，如果你要用圣经里面的一小段做一个代表，或者说你要抓住一个物品的重心呢，你把在重心的地方你把它撑住，这个物体能够被抬起来，能够平衡住，那么圣经里面的那个重心在哪里呢？他是举这一段的经文，这六节的经文里面有七次谈到义这个字眼，很特别的了啊！当然里面包括了不同的词性，有形容词，有名词，有动词，短短的六句话里面讲了七次上帝的义，讲到义这个字眼。那这里面第25节他就提到了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地方是一样的一个字眼，挽回祭。还有一个地方也把它翻译成挽回祭，在哪里呢？在约翰的书信里，我们也读过了啊，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约翰一书第2章2节那边就提到了，那边特别提到说他写这封信用意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但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还活在尘世当这个凡尘的这个俗世里面，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还经常被罪玷污的，被过犯所胜的。那这个样子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说，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是谁？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一共啊有三处，包括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起印经文里面第十七节那里面提到的啊，这希伯来书里面、罗马书里面，还有呢约翰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耶稣基督做上帝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要为百姓的罪要献上挽回祭。当然那他所献上的挽回祭是什么呢？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在后面我们就会读到所献的祭。你对福音、对福音书、对新约的教导有一些基础，你也知道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挽回祭它所指着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在约翰的书信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刚刚读的没有读啊，他那边也提到了挽回祭啊，有提到了有这个四个地方啊用到挽回祭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个挽回祭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个挽回祭的意思，他要强调的不是说把我们给挽回回来啊，我们背逆离开，他要把我们救拔回来，我们沉沦呢，我们灭亡在死亡里面，他把我们救拔出来，所以他要把我们从死亡、从沉沦当中救拔出来。那这里的这个挽回啊，重点是在挽回上帝的愤怒。圣经里面，特别在罗马书里，保罗他用了这个上帝的愤怒这个字眼，用的次数特别的多。他讲到上帝的愤怒啊，就显明出来，从天上显明，显明在谁的身上？就是那些不虔不义、不行真理而还阻挡真理的人啊，不行这个不虔不义啊，不行真理的、抵挡真理的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原就在其中。那么现在上帝的愤怒为什么不倾倒在我们身上呢？什么原因？这个上帝的愤怒是因着什么原因被挽回回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来承担我们，他来付这个代价，他来承受上帝的愤怒。所以在那个当儿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连上帝都掩面不顾他啊，好像暂时把他抛弃。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之前也讲过，这是真正宇宙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奥秘之一了。为什么三一上帝在那个时刻好像连上帝都掩面不顾他自己的儿子啊？他那个时候他承受的是上帝的愤怒，他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他为我们付上罪的工匠，就是死亡。那在这里面他讲到这个挽回祭啊，是指从这个角度来谈到的，他把上帝的愤怒给挽回回来，他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什么原因？因为他是那无罪的，他是那圣者，他是那义者，他来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他把他的义交给我们，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被称为义，而他承担担当我们的罪。那么这个挽回祭的这个字眼呢，你说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啊？还有，这个挽回祭的这个含义啊，它有两处的翻译很特别的，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一处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三节的地方。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三节那边有这么一句话，你看不到挽回祭这三个字，你看不到好像有任何那个含义在里面啊，因为翻译的不同。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三节，那是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比喻。那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是讲一个税吏还有一个法利赛人，他们到圣殿去祷告，法利赛人就堂而皇之地站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大堂中间呢，他就开始祷告了。他祷告说，结果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好像 刻意留下这样的一个的蛛丝马迹让我们看呢？这样的祷告啊，耶稣基督把它归类为自言自语。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你好像保守我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被过犯所胜。不是，他说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因为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去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那这个税吏祷告呢，他祷告的话就是把这个挽回祭的那个字眼摆在里面了。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把这个挽回祭的那个含义呢，虽然没有那个字眼，但是把那个含义摆在里面了。我们刚刚特别讲那个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向上帝表明你以怜悯、以你的恩慈、以你丰盛的慈爱来对待人吧，就是这个含义。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我原先没有资格站立在你面前，还开口向你来祈求、来祷告，原先没有这个资格。原先所应当面对的是一个公义、一个圣洁、一个按着公义来追讨、因着圣洁而愤怒的一位上帝啊，要来审判、要来定罪的这样的一位主。但是现在呢，因着这个挽回祭的关系，这个罪人来向上帝来祷告，开恩可怜我。所以那个挽回祭的含义啊，从这两个词语里面已经隐然呢显出来了。那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的经文，也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那一节经文翻译的更特别。那一节经文所翻译的啊，第九章第五节呢，把挽回祭的含义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一节经文，它里面谈到的是至圣所里面的摆设。至圣所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物件呢？有些什么样的这种被分别为圣的这种啊物件啊？它里面提到了说，有约柜，有包金的约柜，有香炉，还有呢法版摆在那个约柜里面，有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有称这个玛纳的这个金冠摆在那个约柜里面，当然还有两块法版摆在里面，上面呢有这个基洛伯。他说，你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啊，他说柜上面有荣耀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边把它翻译成施恩座，底下的小字呢叫做避罪，把罪给遮蔽起来。这个法版在约柜里面，这个约按照这个法版来，那按照法版来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人到上帝的面前就必须要符合，必须不违背律法，必须要遵守律法。有什么人能够靠着行律法的义到上帝的跟前？没有。那人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凭着什么？这里面讲了，它上面还有一个避罪的一个施恩座。这个避罪的这两个字啊，或者是说施恩这个字眼，就是挽回祭的这个字眼。所以你看哈，我们把这个字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 word study， 一个读词读字的一个方式介绍给大家。四次翻译成挽回祭，罗马书、希伯来书、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四章十节那边翻译的四次用挽回祭的这个字眼。另外一次呢，就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含义跟这里的这个避罪施恩这个含义啊，是完全吻合起来的。换句话讲，耶稣基督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那个意思就是避罪，把罪给涂抹。 那这次好像从反面上面来讲，把罪给涂抹，把罪给遮蔽起来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上帝他不再看这个罪，为的是上帝他不再按着人的罪来追讨来审判，而是以他的怜悯，以他的恩慈，以他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的慈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这是耶和华上帝透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宣告，大家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所提到的啊，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是怜悯的上帝，是有恩慈的上帝，是为千万人存留这个慈爱的上帝，而且要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啊。讲到这个地方，他其实还没有完，因为你讲到这个地方啊，你如果打盹停下来的话，那你就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了。那一段是什么？他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人的罪。所以换句话讲，上帝有他的公义，有他的恩慈这一面。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上帝他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呢？他不再按着我们犯罪所应当受的刑罚来定我们的罪呢？就是因为避罪了，遮掩了，就是因为挽回了，就是因为正面的来讲，上帝开恩怜悯我们了。所以这个挽回记的这个字眼的重要性，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里面讲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了要讲解这一小段的这个称号，他必须用后面的大概有五章的经文，从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这么多的章节的篇幅来解说，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他这位大祭司在哪里献祭，他献什么，他所成就所立的那个约又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课程就是讲这个更美之约、新约的中保的这一课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里面整个稍微做一个整理啊，你就看出来他是救恩的元帅，他是得胜死亡的元帅，得胜的元帅，他是成就了这个救赎恩典，这个献上挽回祭的大祭司中保的这个工作，他也是要将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的那一位元帅，那一位头，那一位主。那过去所成就的，将来他应许他要成就的，我们都提到了。我们上次特别讲，那对我们现在呢，对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人来讲，他跟我们什么样的关系？这边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在第十八节，也是我们今天我预备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面提到我们的主啊，是能够帮助我们，是能够搭救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还存活、还留在这世上、还继续我们寄居生活的每一位信徒一个很宝贵的这样的一段话。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一样到什么程度？一样到他有血肉身躯，他也一样经历苦难，他也一样面对试探。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在福音书里面试探这个字眼用的次数很多的，而且绝大多数这个字眼不是用在一般的门徒的身上，是用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来马上面对魔鬼的试探，撒旦在这个旷野他禁食40昼夜之后，撒旦来试探他。等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那些所自以为是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他们来质疑、来 质问耶稣基督，你凭什么权柄？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这些人来试探耶稣基督，他们拿东西，拿这个铜板啊来看，问耶稣基督要不要这个纳税给这个该撒，要不要按着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个行淫被抓到的妇人的罪啊，各样的事情来试探他。用的最多的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成为人跟我们一样，凡事上他必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这边提到了，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读第十五第十六节那边，我们也特别提到说，我们的大祭司啊，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那边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用了什么？特别用了两个双重的否定的口吻，他要强调出来，把那个语气啊，把它强调出来。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双重的否定其实就是要把肯定给强调出来。就我们的大祭司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他能够体恤我们软弱？因为他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有这种受苦的经历啊。这里面他也一样面对试探，他也一样他受试探，而因为经历被试探他受苦，在这一方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有的人呢，他就感觉到还不够，为什么？因为我们试探，我们常常跌倒，常常软弱失败，在这个试探底下了，啊，我们受，就等于说成为了一个这个犯罪的一个经历，一个事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没有啊，耶稣基督特别这边要强调的是，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有的人就在这上面要做文章。耶稣基督他就没有在这一方面跟我们有一样的这种经历，他怎么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好像有一块他没有经历过啊，他没有真正跟我们一样好像陷溺在罪中，他怎么知道在罪中的这个痛苦？这种人其实是从那个缺少的那一面来看。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怎么样来这个反驳这样的讲法。我们呢，这个路走了，我好像我们古人讲，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你走一百里路，你如果走到九十里路，你就停下来不走了。你虽然看起来是90%啊，其实做了一半而已。就从整个你的目的来讲，你没有做成你的目的。一样，我们面对试探，按道理讲，我们应当守住我们自己的本分本位，我们应当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要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你要有的坚韧，你要面对的那种诱惑的那个迷惑，诱惑的那种试探大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能够持守住那一段。每一个失败的被试探而失败的人都没有经历过，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成为人，面对各样的试探，他要坚守到最后最后的一步，直到能够胜过，直到能够把那试探者暂时把他赶走掉，把那试探的事情他能够胜过他的那一段的经历，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我们不知道主在这世上做人，他真正要以父的心意，以父的事为念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与耶稣基督有同样的经历。而那个经历啊，才是真正他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乏。所以不是他好像缺了一点，我们是罪人，他没有犯过罪，他怎么能够体恤我们的？因为他是圣洁无罪的人，他能够真正知道罪的污秽，罪的玷污。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正面积极的这个角度 来反驳那种很消极，那种故意要从鸡蛋里面来挑骨头的那样的一种的质疑的反面的问题。这一位主，他在这世上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自己也曾在凡事上被试探，与我们一样啊。那这个是真正很切身很重要的课题。换句话讲，我们现在呢，我们享受了他已经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也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带我们进到那个荣耀里去，因为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约翰在约翰的书信第三章里面特别提到的，是不是？那之前以后都有，现在呢最切身的最最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搭救我们呢？我们常常想，如果我们生在耶稣基督同一个时代多好，如果我们也在巴勒斯坦，在犹大地，也曾经像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许多的例子，是能够就近他听他讲，甚至到他的跟前听他直接当面所讲的那一句吩咐，你的罪赦了。为什么？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哎呀，我们想如果有这样一句话，我笃定了，我就觉得好像很安慰，很有这个保证了。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跟主早就已经分隔了，不单单时间地理各方面时代什么都变迁了，我们都没有在主的跟前，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好像主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呢？如果他能够差派一个天使就在我的身边啊，好像我们看的那个卡通画卡通的那些故事，一个小叮当在我们的袋子里面多好啊，啊，天使在我们旁边，一个这个所谓的 angel guardian 啊，这个看着我们保守我们，那多好啊。其实我们都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辖制里的狭隘里面呢，我们好像把上帝的恩典给限制住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有两方面，这是奠定的事实。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赦罪的恩，一个是赦罪的恩典，一个是给我们生命更新的能力。这两方面都是他成就的，都是耶稣基督所成就，也都在上帝命定的他的作为，他的恩典里面。所以这两方面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根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赐给我们悔改的心，给我们赦罪的恩，给我们悔改的心，也给我们生命更新，生命灵性不断的心的那种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那我要特别从四方面来谈耶稣基督上帝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何搭救我们面对试探的人。从眼界上面来看，我们好像看不见，但是事实上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在我们的身旁。哪四方面呢？第一个是保惠师圣灵。耶稣基督特别告诉门徒们说，我要走了，不多几日你们看不见我了，但是呢，我如果不去啊，保惠师不来。所以这里面有另一位保惠师要来，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保惠师来，他来安慰我们，他来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有圣灵，有真理的灵，有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有这个温柔的灵，有能力的灵，有生命的灵。圣经上面用很多不同的形容词片语啊， 摆跟圣灵摆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从各方面来认识圣灵他的工作，来认识圣灵他的真正的这个位，他的身份。圣灵是生命的灵，赐我们生命的圣灵，圣灵是圣善的灵，是真理的灵，是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是那应许的灵。好，这位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来提醒我们，他为我们带导，他也使我们能够明白，想起圣经上的话，明白经上的话，开我们的悟性，给我们心里面有那个光照，使我们里面的力量，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生命里面内外里里外外全部，因为他是保惠师嘛，他是中保的地位，他是另一位中保啊。虽然这个保惠师这个字眼呢，很少翻译成中保啊，只有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二节，他说在父那边有一位中保，那个字眼其实就是保惠师的字眼。保惠师原来的意思就是帮助者，就是一个中保的意思。保惠师圣灵就是帮助我们的，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圣道，有圣灵，有圣言，上帝的话语，圣道。圣道里面呢，讲了很多上帝的应许，我们应当多花功夫把这些话语明白解释透了，明白透了，然后存积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里面讲说，我们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得连续，能够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说怎么样随时的帮助？其实那个随时的帮助已经在我们里面，已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很可惜我们可能读漏了，读得不到家，所以依稀记得，我们记不来。你知道在北美啊，我以前在那边念书的时候，我们接触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ministry 啊，其实它遍布北美了。那个 ministry 啊叫做什么？叫 Pocket 这个 Bible 的这个 ministry。它从那些 veteran 退伍军人回来之后发起开始的。什么原因？因为这些退伍军人曾经打过仗，其中有好多曾经变成 POW， 曾经变成战俘，被拘禁在那边。尤其打内战、打越战的时候，这个越共对待俘虏是很残忍的。这些人在那种九死一生的环境里面呢，他们突然想起来，他们没有依靠，他们所能依靠的原先是他们的爸爸妈妈的信仰，他们以前主日学老师的信仰，曾经参加过教会，上过主日学，依稀记得几句的经文，记不通，忘掉了。长大以后忙自己的事，忙家庭，忙事业，早就把信仰归诸脑后。这个时刻没有别的出路了，他们想，我们只有抓住上帝，只有抓住上帝的话语。结果呢，大家绞尽脑汁，你一节我一语，把它拼凑起来记下来，那些片段就成为他们在那种险恶的那种环境里面呢，维持住他们，维持住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发起了这个，发起了一个叫做 Pocket Bible 的这种 Scripture 的事工。他们印这个小小的圣经，佩戴圣经，它的中文的翻译叫做佩戴圣经，他就盼望派发给很多很多的人，带在身上。当然现在可能那个 ministry 它变了别的花样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都用手机，都用智能这个不同的方式，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好像带领更多的人注重上帝的话语，了解上帝的话语，记忆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个。 圣言。上帝的话语里面，你说有多少地方讲到他的心意是要保守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主日念的主导文，救我们脱离凶恶。你注意看那个小字啊，有的地方就把它翻译成是使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这个凶恶的背后有一个带有位格的，你的那一位的作恶者是谁？就是撒旦。所以主导文里面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它的含义是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留给我们的那个祷告，有的人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主导文呢。啊，这个主导文，我们所常常读的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应该怎么样来祷告。那他自己的祷告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他也有一句话，他特别讲向父祷告，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是谁？就是他眼前的这些门徒。不单单是这些门徒，还有因为这些门徒所传的福音的道而信主的历世历代的圣徒。所以他讲，我把你的名赐给了他们，我把你所给我的恩典我给了他们，也向父祷告，以你自己的话语那个真理的道使他们成圣，也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是主耶稣自己祷告里面所讲的。那么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样安慰我们很宝贵，有关于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应当能够持守住的呢？太多了。好像主导文里面我们所讲的这两段经文，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这个第十八节跟第四章的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基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他自己因为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像这些话都是安慰我们，都是能够鼓舞我们的。那圣经上面还有没有讲到面对试探一句很宝贵的话呢？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啊，那一节经文呢特别的长，但是那一节经文很宝贵。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很可惜我们常常呢忍受不住啊，因为常常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行那最后的那一段，那最后最艰苦也必须要坚忍下来的那一段，往往半途而废了。这里面讲他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以前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曾经解释这一段的路，这一个出路他开在哪里啊？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的话，这是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里面的一段话，他那一句话讲说啊，我们有那一条路，哪一条路？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来到至圣所里面的那一条路，那一条路是他为我们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用他自己的命，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打出来的这一条血路。这一条路可以带我们进入到至圣所，可以领我们到施恩宝座前。所以这里面这一条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圣经上的话语我们应当把它记在心里面，能够真正来鼓励我们，坚守我们坚守住那最后的那一段的路程。 那你说我被过犯所胜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犯了罪，那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他所写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啊，我写这封信给你们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但是呢他也知道人的软弱，肢体里面还有犯罪的律，然后常常体贴自己，又活在这种不完美的这个世界里面，常常沾染罪污，常常跌倒在过犯里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犯罪，他要提醒我们在父那边有一位总保，就是那义者基督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已经献上了挽回祭了。所以 那样的话也一样来给我们一条出路。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是圣而公的教会。教会啊，每一个人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信徒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这地上我们应当加入教会，在教会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个所谓的信徒相通，我们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讲 fellowship of the saints， 我们信徒相通，因为本来我们就应当互相勉励，我们应当互相激励，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互相造就。耶稣基督能够搭救我们，很多途径是通过教会，教会的恩典临到我们，教会的教导，教会的关怀，也第四方面通过圣徒。所以这里面有四方面哈，耶稣基督怎么搭救我们，我们可能后面那两方面没有时间谈了，这个圣而公的教会与圣徒这两方面，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圣灵、圣道、圣而公的教会、圣徒，这四方面常常耶稣基督的搭救、主的帮扶，透过什么？透过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了解，他们能够来安慰我们，他们能够来劝勉我们，他们能够来鼓励我们，他们能够来挽回我们。这就是保罗讲的，他说若你看到有弟兄偶尔被过犯所胜，那你如果认为你是属灵的人，你如果认为你的灵性，换句话讲，你是体贴圣灵，你是灵性要好的高，要成熟一点的，那你要怎么样用温柔的灵把它挽回回来，要用温柔的灵把它挽回回来啊！同时他也保罗也提醒这样的弟兄，那你自己也要谨慎，为什么？因为免得你也入了迷惑。主耶稣在的时刻他对门徒们也提醒过，是不是？他跟门徒们讲，他说我面对试探的时候，谁与我同在呢？就是你们。我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面，那个磨难就是受试探的意思，我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面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现在面临到那个最最黑暗的时刻了，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也特别带了门徒说你们与我一起同心祷告，结果门徒们呢，心灵是愿意，肉体却软弱。这是我们每一个圣徒的写照，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心灵来讲都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呢常常软弱，常常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门徒啊睡着了，耶稣来看着他们睡着，心里面就有点难过啊，把他们唤醒了，就说难道你们不能够与我一起同心祷告吗？啊，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主耶稣亲口跟 门徒们所讲，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个地方翻译成迷惑的这个字眼，就是我们这边翻译成试探的同样的一个字眼啊。这个迷惑磨难啊，有的时候是翻译成那样的字眼。所以换句话讲，这四方面呢，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耶稣基督搭救被试探的人。圣灵赐给我们，圣道赐给我们，要我们归属在圣而公的教会里面，要圣徒们彼此提醒，彼此带导，彼此提醒，彼此勉励，也要挽回弟兄，坚固弟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在今早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温习这里面宝贵的经文、宝贵的教训、宝贵安慰、坚固的话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再一次被复兴起来，再一次被提醒，也再一次在主的面前能够立志，能够愿意熟读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离开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追求进到完全的地步，要熟悉仁义的道理，要能够分辨是非，要能够长大成人，要能够彼此相顾，要能够体贴圣灵，要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发挥个体的功用，与教会的主元首耶稣基督联合，也要彼此联络合适，在爱里面能够增长，由基督长成的身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